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创世纪。创世纪第七章一到二十四节，就是整整第七章。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念，弟兄起，姊妹印，请。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流走，活在全地上。所吩咐的行了。
当洪水泛滥在山上的时候，挪亚正六百岁。
挪亚就同他的妻子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
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地上的一切
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
过了那七天，洪水泛滥在地上。
当挪亚六百岁，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大约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正当那日，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含、雅弗，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
他们做的百兽各从其类，一切牲畜各从其类，爬在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一切禽鸟各从其类，都进入了方舟。
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地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
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耶和华就把他们关在方舟里。
洪水泛滥在地上四十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
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
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上层都淹没了。
水势以山高过十五尺，山林都淹没了。
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
凡在旱地上一共有栖息的生灵都死了。
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
只剩下挪亚和他妻子在方舟里。
水势浩大，
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分享挪亚方舟第二次。这里边特别强调了说，在地上有二十一节里边说，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有在地上、旱地上有气息的，这些都死了。那么有人问，这个海里的鱼怎么样？那海里的鱼没有死。这个讲了，就是说在旱地上，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命，这个所有的都死了。
那蛇死
啊？你说什么？蛇当然应该是死了。那个有些是在水里边的蛇，我就不知道，应该是就是水里的动物没有死，因为圣经里边讲的很清楚，就是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命都死了。那不管是飞鸟、走兽、昆虫等等等等，就是陆地上的通通死了。那有人有时候会问到这样一个问题，说这个鱼怎么样？那应该是鱼没有死，因为圣经讲的相当清楚，在旱地上这个活物都死了。好，那么我们今天分享这个第一个方面，就是挪亚一面造方舟一边传义道。挪亚造方舟大家都是记得相当清楚，不会忘记的。 那即使不信主的人，他也可能会 也可能会知道这个挪亚造方舟这样的故事。但是圣经里边还讲到挪亚传义道，彼得后书二章四到五节说，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就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这里边讲到一个传义道，挪亚传义道，传神的信息。一般来讲呢，挪亚造方舟是120年，所以他传义道也是120年。他不间断的去传，就不断的去传，在这个一个过程当中，对他来说是一个信心的考验。这真120年当中，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他如果怀疑的话，他随时可以停下来造方舟，不传一道。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这就想让我们想到亚伯拉罕献以撒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从亚伯拉罕他所住的地方到摩利亚山地 ，the region of Moria， 这摩利亚山地，这有三天的路程。圣经告诉我们有三天的路程。这三天路程，他如果是怀疑的话，他随时可以回去。他第一天可能信心蛮充足的，哎呀，神跟我讲话了，所以我就大胆的去。第二天想想，到底神跟我讲了，我听错了没有？或者是我有没有理解了？对啊，怎么我只有一个儿子就让我去献上了？那他如果有怀疑的话，他随时可以回去。但是在这三天当中，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但是最后要把儿子献上的时候，神就拦住他了。神预备了羊羊羔来献上。那么这就是说一个信心的考验。那挪亚在这120年当中，他从来没有怀疑过神对他的吩咐，这是一个信心的大考验，也是一个忠心的考验。我们对神，一个信神的人要对神有忠心，到时候我们走完世上路程的时候，神就称，主耶稣就称我们是忠心良善的仆人。那么这也是一个忍耐的考验，一个忍耐常常是忍，这种忍耐常常是在挪亚这个人呢，不仅是说一般性的人呢，是在艰苦当中，在苦难当中，甚至被人不理解讽刺当中的一种忍耐。以前我看过卡通片，那么可能你们也看见过了，卡通片里边是说，哎呀，很多人都围攻挪亚一家，这个讽刺他，讥笑他，哎呀，这么好的天气去造一个这样的一个方舟。你做这个，而且这个天天要锯木头，哎呀，天天锯木头剥树皮弄成板，哎呀，这么大的人工造成这么大的一个东西，你如果造几个棺材人家还能够理解，是吧？造了这么多，到底造什么东西啊？那讽刺打击，你也许想这是卡通片啊，人变造出来。事实上你仔细想的话，圣经没有描写的很详细，因为圣经要讲主要的信息，事实上不一定是人变成，是极有可能，可能就是这样。因为你想，挪亚传义道传了120年，没有一个人悔改，这就是说人家都不理睬他，那么风湿讥笑挖苦就不用说了。如果这120年里边只要有一个人悔改的话，这方舟里就不是八个人，这方舟里就是九个人了，没有人理睬他。所以在这种艰苦的一种环境底下，他还是继续造方舟，他还是继续传义道。我上次曾经讲过了，这方舟啊，我们比喻说好像是教会一样，在我们现在也是这样，我们要传义道，要传神的信息福音，然后我们要建造教会。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那有人听到这个以后啊，哎呀，就是说，最好不要说起成为基督徒，不然要受逼迫。啊，不是我这个编造出来啊，因为事实上确实有人以前有人跟我讲起过，让我还要 还是不要受洗，因为受洗了以后啊，这个成为真实基督徒啊，真正的基督徒啊，那么要受逼迫啊，也不可以金钱堕落了。哎呀，金钱堕落要受逼迫，那害怕死了。事实上这是有福的，如果临到你真的是有福的。你看挪亚当时在地上被人啊，可能讽刺打击讥笑挖苦，但是是有福的，他成为一个人类的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是有福的。而且不是说你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到，领到你是福分。神看我们的信心大小，对他的忠心的程度啊，看你能够忍受的程度，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到的。这所以真正的领到是有福的。那么在我们这个北美，我知道就说过了，不见得是说有很大的逼迫，但是就是为主做工，可能会被人家不理解啊，就好像挪亚当时被人不理解一样。挪亚是活到950岁，圣经里讲说挪亚活到950岁，他进方舟的时候是600岁，好像是一个年轻的老头，是吧？这个就是你敢减掉一个零嘛，减掉一个零嘛，60岁就等于600岁，就相当于现在60岁，假设相当于现在年代。如果你活到他是950岁，你就活到95岁好了。你如果能够活到95岁的话，那么60岁呢，正好是步入老年，但是又不是很老。现在人的寿命长，60岁还很活，很活泼，很活跃，脑子还很灵活啊，反应很快。就好像这里的孙彪、我、严正啊，差不多这个年龄是吧？我们都是年轻的老头。那么这个你挪亚当时啊，就是说这个年轻的老头啊，什么脑子出了毛病，不仅自己整个家庭造这个，自己要造这个东西，还有个整个家庭造这个东西，还要鼓动人家去进入他这个所造的这种东西啊。那么我们今天也不例外，我们今天是另外一种方式。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常常会比人矮了一截。我有时候在家里的时候，常常有人来敲门，就是摩门教的和耶和华见证会的啊。我们知道他们都是异端，但是看见他们这个传教的劲头啊，哎呀，实在是有点佩服。就说他们劲头，不是说他们的教义，那是异端啊。那劲头，他不怕人家这个白眼，不怕人家讥笑嘲讽，不怕被人家赶出去啊，他都不怕。我们如果是很有社会地位的啊，我们如果是很有科学研究上很有成就的啊，还受过高深教育的，还是不管你这个甚至有很有名望的，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就比人家矮了一截。你随时可能遭到人家的讥讽嘲笑拒绝白眼，你可能随时可能。但是感谢主，这是有福的。好，我们看见挪亚一个在苦难当中的一个被人讥笑嘲讽当中的一种忍耐的考验，忍耐之心的考验。但是也有，我们还看见他有一个抢救灵魂之心的考验。我们一个传福音的人就想到，要神因为愿意人人都得救，不愿意有一人沉沦灭亡，所以要我们去传福音。所以我们就是也要有神的这种性情在里边，就是说这个人的灵魂是很宝贵很宝贵的啊，这个有这样一种抢救人灵魂的心。我们家隔壁有一家人家，以前后来他住了一段时间，后来他们搬走了。他也是上海人，他以前是好像是北大的老师，很早了，他出国很早，然后一直在 UVA 实验室做到退休为止，后来就搬到古林康顶去了。那么以前的时候，这邻居也跟他讲过一些福音的事情。有一次在 Sims Club， 就是去年应该还是今年，就不是去年就是今年冬天，总是冬天的时候就是然后我就碰见他了，也常好久没见了，就跟他讲了以后呢，我说那你有空来教会啊，来听道因为以前讲错了。哎呀，他就跟我说啊，我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哎呀，我心里真的很难过。这他自是很自豪，他本来是一个天主教家庭出生的，那么后来呢就放弃信仰了，然后 他告诉我，当他告诉我我是坚定无神论者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样，就心里觉得很难过很难过，所以说又是一个失丧的灵魂。求主让我们有一颗就是救人灵魂的心，这是神的心，也是我们的心，成为我们的心。挪亚在这个方面都经过了很多的考验，信心的考验，忠心的考验，耐心的考验，抢救人灵魂之心的考验，他一边传一道一边造方舟。好，我们再看第二个方面，我们分享挪亚洪水的一个全球性。有时候啊，你看这个参考书的时候啊，常常有人有些神学著作说啊，这个可能是一个地区性的，甚至正统的神学书上他也会提到说啊，这个是有一个争议，是有一个地区性的洪水还是全球性的洪水。因为它是正统的，所以他就说我这个作者就说我认为是全球性的啊，比较正统的。但是这个部分的这个洪水灭失啊，这是败坏人性的啊，这个败坏人信心的啊。我们看这个全球性好了，那个我这里的英文啊，我是从网上摘录下来的，那不要逐字逐句翻译了，就大致上的，就是大致上，就是说有人引用这个这个洪水，挪亚洪水的一个传说的时候啊，这个各个民族啊都有啊啊，比如说美国的印第安人，有些部落印第安人，那么。也有巴西的一些部落，那么也有非洲的，也有夏威夷的，夏威的原住土著居民，岛上的土著居民，有印度，有中国埃及人希腊人等等甚至澳大利亚的土著，都有很多的民族都有这样的记载，当中有超过200种的一种文化有共同的特点。他们有特点的共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说70%都说这些幸存的人啊，是因为一个船的缘故，所以存活下来。有66%的是说这个灾难是因为人的罪恶。57%的人说这些幸存者呢是最后呢停在一个山上，就是我们圣经讲这个船啊停在这个亚拉拉山上。好，那么这是一个网页上的。那么其实中国刚才网页上已经讲到中国有这样一个，中国这个是真的是一个，中国古代的有一个叫大禹治水，大禹治水大家都知道，有人觉得大禹治水可能就是洪水泛滥以后，这种很多的地方水不疏通，所以他这个大禹要治水在中原地带。那当然这是一个猜测，但是很奇妙的，中文字里边有很多很多近前的字，这就是一个八口之家在方舟里边，因为人是用口的嘛，讲人口的嘛，五口之家八口之家，你比较书面化的常常不用一个人两个人五个人的家庭八个人的家庭，五口之家八口之家，那八口之家在方舟里，这就是一个船，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这就说明中国人的祖先造字的时候，他们对挪亚，因为中国人我们人类不仅是亚当的后代，也是挪亚的后代，他们在造字的时候，这个挪亚方舟这个还是很印象很深刻，所以他们造字这不是偶然的。那中文字我今天不是介绍中文字了，中文字有很多很多近前的字，这是从挪，因为他们是挪亚的后代，所以上师还是记忆很清楚，这绝对不是偶然的巧合，没有这么巧的，而且这么多的中国的文字都是与神有关的近前的敬畏神的。好，那么我们再看这个创世纪6:5-8，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众人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这里讲到世上的 人都犯了罪，都犯了罪，神的心里忧伤，只有挪亚在神面前蒙恩。如果这是洪水是部分的话，那意思是说不是只有挪亚一家幸存下来，其他的地方洪水没有灭掉的地方，那还有人，还有人在啊，是不是？因为这变成圣经有出差错了，这个圣经是说唯有挪亚在眼前神耶和华，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只有挪亚一下得救。你说别的民族水没有淹到，那还人还活着，那么也变成如果是绝不洪水的，变成神又不公平了。那这个是有些坏人淹死了，有些坏人没有淹死，是吧？你再想想，如果是局部地区的洪水，那造方舟是没有必要了嘛？啊，神怎么这点计划都没有啊？啊，那个洪水不要灭了全世界，这不是灭全世界，这样叫挪亚一家逃到旱地上就好了，还去造这么大的方舟啊？啊，干什么？啊，造了120年，这变成这好像很缺乏智慧了。所以所谓的局部地区的这个洪水啊，看起来是一种神学讨论，事实上是要破坏人信心的。那么如果说洪水的意思是部分性的不是全球性的，那是圣经上很多的其他方面讲到洪水全球性的就变成错误了嘛。我也用了诗篇和彼得后书，那我想还是就读彼得后书好了。彼得后书，我们一起来念啊，3:5-6，请。他故意忘记，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那这里面只有两节经文。但是这两节经文讲了很多，一个第五节的时候讲到太古的时候，在神的命有了天，这个从水而出，接水而成了地，就是神创造这个创造天地的时候啊，神说有就有，命令就令，就是凭神的命有了，而且这个地呢是因为水退去成为地。那么第六节呢讲到洪水灭世界，因为当时的时候这个旱地露出来是水退去啊，然后旱地露出来，然后神又是旱地这个挪亚洪水的时候被水淹没，那洪水退去以后又出来一个新的世界。当然这个世界的人和神起初造的人还是有两样，因为他们还是有亚当里边的一个罪性原罪。那么如果挪亚洪水是局部性的，圣经其他方面说这个挪亚洪水是全球性的，就变成是错误的。所以真的是要很小心，很小心。我是不是特别是要强调这个一点，就是因为现在的不仅神学新派，即使有些正统的，他有时候也会讨论这个，但不小心就是会。对人的信心有影响，因为为什么？你一个很明显的异端，你可以很辨别。比如说，你否定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话，这个异端你一看就知道了。你否定，如果有人否定这个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话，你一听就知道这是异端。有人否定耶稣是圣灵感孕同于玛利亚所生的话，你一听就知道这是异端。因为如果耶稣不是圣灵感孕的话，是父母结合的话，那就跟我们一样，他不是神。因为他是神，所以神的灵感孕接着同于玛利亚出来，那就是如果有人否定这个，你就知道这是异端。但是有些时候一个面貌出现不是这样的，他就作为一种好像神学讨论挪亚洪水到底是地球性地区性的还是全球性的你就可能警觉就松散了不是那样警惕了，那就是大坏人的信心。甚至有人这样讲，如果挪亚洪水是地区性的，圣经里边已经说了洪水以后神说就是不再用洪水灭世了，那么本身就是地区性的，那现在就不应该发洪水了，因为现在地区性的洪水到处都是，有美国也有，中国也有这个根本就是说 弟兄姐妹，我还是就是说就是鼓励大家，就是看神学书的时候就求神给你有智慧。因为现在不管是这样的神学书在书店里基督教书店里，还是在网上都有，你要小心了。包括我们在我们这个 office 里边，就是 store room 里边，图书里边有些著作，你去看，你仔细去看的话，它都有新的思想，要很小心，很小心。好，这是因为讲到挪亚洪水呢，一定要讨论到底是地区性的还是全球性的。然后我们分享第三个方面，挪亚被神关在方舟里。创世纪七章十六节。凡有血路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这里边要讲到一个神把他们关在这个方舟里头，这个方舟是挪亚一家造的，挪亚带领他们一家造的，方舟的门也是毫无疑问是他们造的，但是这个门却是神关的，不是挪亚自己关的。神关了这个门以后，一方面在里边的人，在方舟里边的人是救恩的确凿这个神让他们得到一个救恩就像以弗所书一章四到五节所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个救恩的确凿。但是你要想到另外一方面，神亲自这关了这个门以后，把世界上所有的其他人都关在门外，这个门是神亲自关的。那么圣经里也讲到罗德一家的人在索多玛，神救了，差派天使把罗德一家救出来，这个整个城毁灭了。这就好像这个一个，就好像挪亚方舟一样，关这个门一样，这个神关的，这个关了以后，你就不能反悔了，灭亡的就灭亡了，得救的就得救了，挪亚一家得救了，所有的世人都在洪水当中，所以你要想到有一个关门的时刻，有一个关门的时刻。刚才我们所唱的一首赞美是说，这个世界有千年不变的道理，就是耶稣爱你。但是现在是耶稣来世界大成肉身在2000多年，那么如果旧约上去很长很长的时间，这个赞美是讲对的，是千年不变的道理。但是现在已经超过1000年了，是吧？但是总有一天这个关门的时间会来到。这个世界啊，不是说永远是这样的，这个总有一天截止期，总有一天这个世界要有一个了结。从这个传福音啊，不是无限制的、无限期的过去的。那么从别的人来讲，不是你自己的啊，或者你的亲戚朋友，你这个近人，这讲到外面的人可能你还不熟悉，那么就是你的亲戚朋友，你家里的人，那么对他们来讲总有一个关门的时刻，是吧？有关门的时刻，当他走完人生的路程的时候，这就是关门时刻来到了。他到底被关在门外还是在门内，被神关在像挪亚一样关在方舟里还是关在方舟外面，这个时刻就来到了。所以我们就要传福音，因为每一个人一个都有一个关门的时刻。对你自己来讲也有一个关门的时刻，你人生道路结束的时候，这个关门时刻来到了，你到底是被关在门内还是被关在门外？路加福音16章19到26节说，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的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 在阴间受苦，举目远远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啊，你刚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的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这看见他们就是关门时刻来到了啊，这个在世上的时候一个是享福，一个是受苦，最重要是一个享福的财主不认识神。这个拉撒路虽然在活着的时候受苦，但是他一定是敬畏神的，不然他怎么会那个？但是这个到结束的时候，到结束的时候，关门时刻来到，一个是关在救恩之门内，一个是在门外，而且这是不能相通的。这里边是说，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你这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这个门关了以后，你关在门外的不可以再到门内里边去了，没有机会了，永远的沉沦了在门外的。那么六姐妹，这就让我们要想到一个传福音了，传福音的一个责任。那我们再看一个，从整个世界来讲也有一个关门的时间，我刚才讲了，这世界不可能就是永远这样下去，要有一个了结。在现在这个时候是传福音的时候，这个马太福音28章就是大使命，就是神主耶稣要我们去传福音。18到19节，耶稣进城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感谢主，我们今天又要施洗，等会那么要传福音给万民听，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那么现在是大大传福音的时候，这个福音的门神开，开了就没有人能关，神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现在是大开的时候。到了以后呢，教会被提以后呢，整个世界落在灾难当中，神还要差遣人来传道。启示录11章3节，我要是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1260天的话是3年半，以30天为一个月的话是3年半，还要传福音。你看神真的是要救人，但是到最后总要有一个了结。到了启示录20章11到12节，我来念啊，或者我们一起来念好了，请。我又看见一个白色大宝座，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我们继续念14到19。
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因着人记在生命册上，
他就会认识。你看，总是要有一个了结。神一再一再的传福音，现在是恩门大开的时候啊，甚至这个世界快要走向灭亡了，整个世界在灾难当中，神还要差遣两个人来传福音，传神的道。那时候在敌基督在地上掌权横行，所以教会已经被提，神要差人来，他有能力来传福音。最后世界走向一个结局，所有的人都有审判。我们信主的人免去了是这样白色大宝座的钱，就像我们这一批人啊，就是应该是免去了这样的审判，因为我们是在主工作台前有一个审判，对神有没有忠心。但是整个世界所有出现过的人都是要出来在神面前受审判，没有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就要扔在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事，这就永死受永刑。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分享了挪亚方舟信息第二次， 我分享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挪亚一边造方舟一边传义道，这是对挪亚的一个信心的考验，对神忠心的考验，一个忍耐的考验，特别是在一个被人不理解讥讽嘲笑当中受苦的当中一种考验，是抢救人灵魂之心的考验。挪亚的时代我们讲过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代，所以这些考验都是对我们的考验，我们对神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忠心，有没有在受苦的时候有忍耐之心啊？有忍耐之心，特别是在受苦的时候啊，更加有忍耐的心，有没有一种啊对世上灵魂的一个负担，抢救人灵魂的心，这是神的心情，也要成为我们的心情。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分享了挪亚洪水的全球性，这个是看神学著作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因为讲到挪亚洪水，我觉得有必要这样提一下，很多的神学著作在市场上甚至在网页上，你要很小心，求主给我们智慧有分辨能力，有时候异端很明显的你一看就知道，有时候所谓的异端不是很明显的模棱两可的，你很容易被他迷惑，但是这些东西是要败坏人信心的。第三个方面，这个挪亚被神关在方舟里，这个方舟关在里边就看见一个救恩的确凿，这个方舟是挪亚和他一家造的，门也是他造的，但是这个门是神关的，不是人关的，人没有这个权柄来关，神这个救恩之门，你到底被关在门内还是被关在门外，这个从别人来讲，每一个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关门的时刻，从你自己来讲也有这个关门的时刻，从整个世界来讲有这样一个关门的时刻，到时候两边是不能相通的，门一旦关死了以后就不能相通的，不能从这边过到那边，也不能从那边过到这边，所以让我们抓住可以抓住的时机多做主工，我们自己灵性上的一个操练敬虔和多做主工。我记得以前一个Stephanie 的一个妹夫陈玉杰传道来讲，他讲的这句话我至今还记得相当清楚，他说一个人一生当中的可以用的时间就只有一天，一个人一生当中可以用的时间只有一天，就是以前的时间都已经过去了，不属于你了，你也拿不回来了。今后的时间啊，是不是属于你的还不知道，还没来到，是不是属于你的还不知道，你只有抓住今天，所以一个人一生当中可以用的时间只有一天。那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啊，老毛好像也这个说数风流任务还看今朝，是吧？数风流任务，他因为是他的是一个可以说他的雄心也是野心，他以前的中国历史上的人家都算不得什么。哎呀，唐宗宋祖什么都算不得什么啊！这个风流任务，这个世界上的巨人伟人，看我自己还看今朝。那么当然我是借用这样一句话说，为主忠心摆上，为抢救灵的灵魂就看今朝，就看现在。我们要祷告。亲爱的这边的天父，我们看见挪亚方舟这样一个信息当中这个整整第七章，创世纪第七章，看见挪亚对神的一个忠心有信心也忠心，有抢救灵魂的心，有忍耐之心，最终这个时刻来到了，神就把门关上了，挪亚一家被关在方舟之内门内，世人被关在门外。主，我们知道这总是有这样一刻来到，我们自己，我们周围的人，整个世界总有这一刻关门的时间的来到，我们要抓住今天，就在今天，为主做工，抢救人的灵魂，传福音，建设主的教会，就在今天，我们可以用的时间就是今天，因为明天我们不知道怎样，我们希望我们活到明天， 是我们自己明天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说不定主耶稣明天就来。所以让我们抓住今天，也求主给我们智慧力量，因为我们为主做工不能够光凭一时的热心，热心是要的，但也要有充足的智慧。求主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和属天的能力。我们感谢你，我们把接下去聚会的时间继续仰望交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牧师信息，下面我们唱回应诗歌121页的耶稣感。